是一时的学习全行的这个第三十学习哈，我们今天讲那个全行的第三十四堂课。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眼识，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十善菩提心。今天的话继续学习共同外行行当中哈第二个引导文，也就是说观修寿命无常。那么在这个玄满难得的这个观修基础上哈，然后我们进一步观修这个寿命无常，可以让这个修行人啊对这个修行能够了知他的这种无常的这种本性啊，能够精进的这种修行。所以寿命无常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这种观修的这个课题。而且也是说在寿命无常当中哈，很多的这种教员也是说非常现身的这种窍诀。我们也是在讲像这个行行的话，它跟这个一些中观的一些道理哈不像中观那么难懂，表面上特别好懂，但真正在身体当中，比如说身体，我们在第一个引导文当中所说的这个玄满难得或者说在我们本次引导文当中的这个寿命无常哈，真正在身体当中引发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善法的这种心态的话，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像以前汉地也好藏地也好那么就是说印度本土的很多的这些高僧大德都觉得那个无常观啊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就是说始终觉得对无常观的这种修行不够，然后再撤离自己观修无常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文持修行的过程当中哈，之所以自己会这个懈怠啊，然后就是说修行跟不上去的话其实也是主要跟生死当中有没有生死无常观啊有这个非常密切的这种关系。所以你像我们一般对于就是说大多数世人来行行想，一般也知道自己必定会死但是总觉得什么呢，死亡不会那么快到来所以他对这个修行呢，觉得修行虽然非常好但是的话他觉得反正我现在不会死，然后等到以后我有时间的时候，我老的时候我再去这个就是修行，所以对这个修行啊一拖再拖所以以此的话不能够说马上去入到这个修行当中即便是说去入到修行当中的话也不能够说非常精进的去这个修行，原因就是说对于这个无常观关系的不够所以我们在第三期学习当中哈，我们紧接着上一期的这个无常观那么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精进的对这个无常观啊真正在生命当中引发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这种修行哈一定要有头有尾作为医学众生的话，可能是有时候会有一种这个退失的这种心但是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功德的这种善法，什么是我应当所这个舍弃的时候明白了这个就是说利害关系的时候的话，那么就是抱有一种修行的这种心态，那就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这个修行哈圆圆满满，然后从头到尾的话能够就是说把每一个这个传承圆满，把每一个心法圆满。所以你看我们到现在哈培学会有些进入这个成型班的，那么一直就是说对这个成型的这个课程文师哈也一直在这个圆满。然后对于这个成型里边，我们现在共同的这个外成型的观修以及我们现在依靠上师非常好的。然后有些道友的话在这个末法时代自己的这个前世的福德因缘不够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也是有这个就是虎头蛇尾然后中断的这种情况。那么当然这都是跟这个个人的缘分啊前世的一些这个福德因缘还有信心啊精进力有相当大的这种关系。但是不论如何的话，反正我们现在依旧在这个就是说前行的道友们希望还是要什么呢，珍惜这样的一种这个文殊修行的这个就是说善缘那么依靠自己的信心精进心哈继续就是说圆圆满满的把这个情形哈继续关心下去。我们今天的话也是在讲到这个以比喻来进行说明哈无常这个道理思维各种寓意而关心无常当中我们说在这个无常当中有无常四气哈非常关键，而且在这个历本师当中也是有的我们知道就是说心气必实啊还有情气必尽，合久必分，以及低气必倒高气必堕，有时候是五气，有时候说是那个无常四气啊，就是在那个历本师当中也是这个就是有的那么总之我们今天哈还是接着这个心气必实的这个内容哈来进行学习所以没想到学当中有一些有些一家之主认为，如果我有我有个生长两管那我的家人或者挨饿受冻而死或者被冤敌所毁，或者为大水溺死 因为现在他们所拥有的财产和幸福等一切的一切全部是依靠我才得到的，所以他们绝不能没有我。所以不了解星际历史的一些人，那么这里边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一些一家之主啊，那么就是说在生前，应该是说在家庭里边，或者说在一个团体当中啊，举足轻重，所以他可能是有一种责任感嘛，那么也会就是说这样来去想，说我万一有一个善长了短的话，那么我的这个亲朋好友家人的话都是依赖我，就是说那个获得这个财富啊，然后依赖我的话让他们得到这个幸福，那我如果我死了，他们该这个怎么办，然后也不愿意就是说出家呀，或者说真的修到这个修行当中，那么自己一生的这个精力全部就是说投入到护持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当中，但是实际上哈，这样一种想法也是说从这个我们现在学习佛法的这种角度来进行想的话，其实并不是说真正对亲友的这种负责，也并不是说真正啊对自己的这个负责。其实我们一般是现在一些老年人的话，对这个家庭啊特别就是说这个留恋的这个时候啊，经常会想到，哎，我的儿子或是我的这个孙女啊、孙子啊等等的，他们该怎么办？我应当尽力为他们来进行着想。但是古人经常说，儿孙是有儿孙福，所以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个心情的话，应当就是说明白，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这个次要的，所以不光是说一些一家之主，还有像现在就是说一些寺庙的这个住持啊，那么对弟子也有一些这个眷恋的这个时候的话，自己的这个全部精力啊，也不能够放在这个解脱道当中，往往也是担心弟子，万一我死了，我的弟子怎么样去生存啊，等等的，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顾虑，但是就是说有此顾虑的话，如果能够真正为了利益亲人去修行，为了利益弟子去修行的话，那么也是非常好。但是在这种顾虑当中哈，以世间法来进行利益他们，其实就是说，不但没有这个，就是说真正利益到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啊，还有一些眷属弟子，反而最后的话，连自己的这个就是说修行啊，那么也对，就是说埋葬于这个席中啊，并且我们也知道，生生世世的话，那么就是说赐他依靠这样的一种这个轮回的这种因缘啊，那么也是在头转的这个轮回当中啊，不能够获得这个解脱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哈。就是说要把这种观念啊确实要扭转过来，往往就是说觉得有些人觉得自己就是说非常举足轻重的时候，往往就是割舍不下所以像这个出入修行啊，就是往往就是不能够全心全意的进入到这个修行当中。但是我们要通过一些历史啊，还有在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了解一些就是说世界的这种事情的它的这种实质。所以你像我们在这个生前啊觉得自己非常的这种举足轻重，但是一旦死了以后的话，可能身边好友对你特别眷恋的时候哭几声，然后留恋一段时间，但是过后了以后的话，他们依然还要生活，还是有自己的一生的这种就是说追求啊等等的，不会因为一个人死了地球就不转了，然后就是说别人就活不了了，那么也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是在现在的话，人际关系非常这个就是说淡漠的时候，生前因为就是说需要你的财产啊、你的地位啊等等的，很多的这种亲朋好友眷属依赖于你，但是一旦你死了以后的话，亲朋好友表面上哭几声，然后过后了以后好像就是说跟自己毫不相干一般甚至唱歌啊跳舞啊也不把你就是说放在这个心中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历史当中出现的一些这个就是无常的这些事情啊，还有我们在自己的这个身边啊亲自就是说看到的、听到的、见到的、闻到的这些事情为例的话，应当就是说放下这些不必要的这个执着。所以我们在这个下面哈，他继续讲到说，可是这些人死后他们的亲人将其尸体火化，或者是投到水中，或者丢到尸陀林之后便心安理得了。人在死亡的时候只有自己孑然一身，孤独无助地漂泊在中冥界，那么当时所有所能依靠的唯有正法。所以心情虽然对你就是说体面上也是特别的这个依赖，但是一旦死了以后的话，亲朋好友把你火化之后，然后或者说投到这个水中啊，或者说土葬或者像古印度的话，那么一般都是说丢到这个尸陀林然后连一个坟墓都没有，任这个就是说秃鹫啊等等的这个乌鸦呀还有一些野兽啊、胡狼啊、狗啊等等来进行这个吞噬所以他们就这个时候就已经心安理得，再也对你没有什么这个依恋之心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懂得这个人世的这个无常啊，确实应当放下来而且说作为这个修行人，你放下之后一心一意的发菩提心，如果你无法的这个闻思修行的话，那么反而是对这个自己的亲朋好友最大的这个利益啊，最大的利益。以前我们在那个汉地像那个黄檗禅师，那他就是说一个老女心如果说他完全就是说我 出家了以后的话，我的老母亲怎么办？男生说过他的、老母亲因为思念他眼睛都哭瞎了，但是黄伯禅师在这个就是自己出家发了非常坚定的这个心啊，没有这个正道的话，我就不就是不会去见这个母亲。所以一个这样一种心态，尽管哈最后他的这个老母亲因为追查后来掉到这个河里死了，但是当时依靠黄伯禅师的这种修行力啊，然后发愿力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母亲哈确实也是得到了这种超度。所以等等的，其实我们受到这种修行当中的话，表面上我们见不到哎到底对我的这种亲朋好友有什么样的这种利益，但是实际上依靠自己发这个大心啊，真实精进就是经历那种修行的这个功德力的话，反而会对自己的这种亲朋好友今生来世啊都会的一个带来这个利益。那么反之，如果彼此的一种世事那种眷恋之心然后连接在一起的话，那生生世世哈是他都不能够说出入到这个解脱道当中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哈，这里边说的也是非常这个现实就是修行的话对你特别重视，因为你有这个地位有能力有钱财大家对你特别重视但是一旦这个死了以后的话，那么就是说以后大家也不再对你这个依恋，或者乃至于在生前自己失去了这个财产地位名声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一些这个就是说对你特别信任的一些亲朋好友，那么这个时候反而是会什么呢，刮目相看对你不屑一顾等等的。所以了这个这种亲情的他的就是说现实的一面的话，其实我们作为这个修行人的话，对于这个人世间的这一切不要太过的这个贪恋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说人在这个死亡的时候那么自己是孑然一身的。我们在前面也是讲，就像这个思维当中那么拔出一根毛就是说非常就是说不会沾一滴浮油。所以人死的这个时候的话，尽管在生前劝阻于人但是在你死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在这个真因的这个道当中那么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依靠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亲朋好友再多再怎么样眷恋你的话，在你自己的这个死后的真因道当中，那么是孤独无助的漂泊在这个真因界当中。那么这个时候什么是你的这个就是说所能够依靠的呢，唯有这个正法。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这些经典当中都是说我们对这个亲朋好友的这些眷属的话，不要就是说去这个贪恋去这个眷恋，因为在什么再怎么样就是说亲爱的这个夫妻啊，再怎么样就是说有这个能行的父子等等的这些这个亲情关系的话，那么一旦人死的时候的话任何的这个亲朋好友都帮不上你的忙，然后你的地位再高，那你底下的这些这个职员的话也帮不上你，你的钱再多的话，那么也买通不了这个阎王。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在很多的这些阿含经啊还有一些大乘经当中都想到说所能够依靠的唯有正法，是这样来进行想的所以我们对这个死亡啊一定要这个正视，并不是说我就是说再过这个三四十年自己给自己休息我才会死，我现在不会死。那么死亡往往是什么呢，不定的，而且就是说在人心啊很多就是众生福报不够的时候，依靠自己内外就是说各种委员，自己的委员还有外在的一些天灾人祸的话可能就是说我昨天还是说心灵火虎的，那么心灵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人世所以在这样一种无常危机的这个世间当中我们应该什么呢，对自己的这个生生世世的解脱值得这个考虑所以我们说这个死亡并不遥远，我们身边出现的就是说经常会看到每一天都有说地死的，然后就是说车死的地震死的，水灾死的，旱灾死的等等的，就是说死亡的这种现象。所以我们就是以此来进行推演的话，尽管我现在没死，但是我毕竟和周围的人一样周围的人死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就是说生病的，也有一些非常健康那么通过一些横祸给死的。那么我这个时候的话，我怎么能够保证说我只会在这个就是说三四十年五六十年之后才死，我可能明天就是说各种的这种因缘也可能什么呢突然离开这个人间所以像那个现在我们想这个寿命无常的时候，可能就是说跟一些刚刚学佛的或者说没有学佛的这个人的心态可能是背道而驰的。一般现在的这个人都追求一种幸福，那么想要在这个极限当中让自己的这个人生变得健康变得圆满然后就是说不敢这个提死。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会面临这个死亡，但是不愿意想也不敢去提这个死。所以现在一般世间人说这个讳疾忌医那么就是说因为害怕死而不敢提死的这种心态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知道每个人都必定会死，而且这个死期也是不定的，我们后面会有很多的这个道理来去让我们观想这个寿命无常。 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想对这个死亡无惧啊，唯有什么呢？依靠这个正法。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死的这个时候的话，唯一所能够依靠的，那么只是这个就是说正法。所以在《得失沉念经》当中哈，也是这样讲的：妇女生地区，行财正属众，死后无跟随，诸业随其后啊。我们就是在生前自己的这些亲朋好友，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啊、妻子啊、丈夫啊，还有这个就是说财产眷属啊、等等的，还有这些就是说奴仆啊，那么在这个我们死了以后，诸因道当中啊，没有一个人能够跟随你的。古代就是说陪葬当中，就是说陪葬很多的这些妃子啊，然后陪葬很多的这个奴仆的话，也是搞一种形式。真正在你的这种业障，你陪葬越多的话，你的这个业力就更大，杀生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就是说无法来进行跟随你，无法来进行保护你啊。所以这个时候唯有诸业跟随其后。那么这个诸业跟随其后的话，如果我们在这个生前，没有造这个善法，没有造这个善业的话，那么唯有自己哈，在这个为了护持亲友当中啊，那么造的种种的杀业呀，还有这个妄语业呀、邪淫业呀等等的这些，就是恶业跟随于自己，那么就是由小而感受难忍的这个痛苦。如果我们在这个就是说生前，有进入到的这种佛法。那么改变自己以前轮回的这种心态，造业的这种行为啊，那么换成什么？断恶行善，那么行事是因善法。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唯有什么呢？善业跟随其后啊。所以我们明白以后的话，确实就是说啊，下面也是讲的说，因此从现在起是必须一心一意尽心尽力的勤修正法啊。所以必须要什么呢？他这里边每一句哈，每一个词句有没有在生命当中引发一种这种感觉？他这里边说一心一意的，不会说我一个礼拜当中哈，只是周六跟大家共修共修啊，平时的话我尽量的去这个就是说散乱啊等等的话，那么就不叫这个一心一意。有些人可能认为有些人是说非常了不起，你看我这每个礼拜六的话都坚持一天去这个就是说共修啊，坚持这个文殊修行，觉得非常了不起。可能就是跟以前自己从来不闻法的话，确实有进步，但是跟真正修持和到修持正法的这个就是说真正心态来进行相比，还是说差得太远。所以我们这里边就是说，明白了这个利害轻重的时候，应该把轮回的这个琐事哈放下。那么这个时候一心一意的，而且尽什么呢？自己的这种权利啊，进行了这个修持正法。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哈，闻思修行，一方面就是说发修正菩提心，然后就是说去这个真正的闻思修行。那么这个就是自利是自利利他呀。是一种这个就是说形成一种真实的这种意义，不是说搞一种这个神像所以我们现在在座哈，很多不论是说你是学信徒也好，学家庭也好，还有文学一些中观的这个入圣道理啊，一定要把这些比如说我们行行当中是否认识心的，比如说宿命无常的这个归宿啊，真正在生命当中引发起宿命确实是无常的那么这才是一种什么呢？不是形象上的这种修行确实把法呀已经融入到自己的这种相续否则的话确实形象上就是说为这种面子或者说学这个大六然后表面上去听闻，没有真正相应当中去思维的话，那么到这个死亡到来的这个时候确实就是说也是什么呢？帮助不了自己的。所以我们这里边就是说一心一意的，而且就是说尽自己的全部精力去这个行修正法非常非常的这种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哈，很多人非常非常可怜，虽然知道会死，但是有些人对哪些人对什么呢？死了以后有后事然后就是说有这个业果轮回都引发不了定解更不要说我们这里边说要什么呢？断恶行善，也无法来进行衍生所以就是说我们首先哈，一定要对这个轮回当中然后就是因果的这个道理要引发这个定解，引发定解之后的话，进一步通过这个宿命无常那么人都会有死，死期是无定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要什么呢？真正的去这个就是说修行呢，确实要为自己的这个生生世世的解脱那么及早要来进行做这个准备所以我们就是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人哈那么一天的这个时间，我们说跟这个一生的这个时间相比的话，那么一天的这种时间非常短，一生的这个时间就是说是非常漫长的。所以说世间的话，那么有理想有目标的人的话，那么他会为了自己的一生而不是说为自己短暂的这个就是眼前来进行做准备。 那么会为了自己的这个一生啊，他的这个理想来进行奋斗。那同样的，其实我们人的话不是什么呢，只是这一生一世。那么跟我们就是说无始无终的这个生死轮回来进行相比的时候，我们这一世的话就是说怎么样过，这一世跟我们就是说无始无终的这个轮回来进行相比啊，一世的这个时间其实像闪电一般，是极为这个迅速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么短暂的这个一生啊，其实怎么样过，然后自己的这种亲朋好友怎么样过的话，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但是我们所遥遥无期的这个生死轮回啊，那么确实值得这个三思。因为遥遥无期的这个生死轮回，比如我们来世，如果我们现在没有通过修持正法的话，那么在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就是说轮回当中的这个众生呢，都会是什么呢？从爱入爱啊，入于在这个三恶世当中，感受这个难忍痛苦。而且感受的这个难忍痛苦，并不是说一天两天、一世两世，也没有这个正法的这个引导的话，那么会在什么呢？漫长的这个时日当中啊，感受难忍的这种痛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真正的这个规划的话，明白了有这个前后世啊，而且没有这个部落的这个中观正见，那么转到轮回的这个根本的话啊，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理上应该是说轮回是这个无始无终啊。所以这样就是明白了这个轮回它不是这一世啊，而是说生生世世的这个轮回。那你就是说不考虑来世啊，只考虑生生的一种这个想法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对自己对亲朋好友都不进行负责的这种心态。所以我们一定什么呢，值得这个就是说传授这个轮回生生世世的这个道理。那么为了让这个来世啊从暂时的生命当中获得安乐，获得解脱的话，那么在我们现在有心力的时候，然后体力也非常好的时候能够有这个自在的时候哈，那么自己要主动的投入到这个修行当中特别特别关键。所以像房屋医保经常在很多教人当中也是这样，优秀的众生哈完全不考虑新生那么就是说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要一种心态什么呢，在考虑新生和来世当中哈，我应该以何为重呢？更应当注重这个来世，应当有这样一种心态。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心态，注重这个来世的话，而依靠大圣的一些我们前面大圣送菩提心的这种摄持，以及这个密宗的这个摄持的话，我不光是为了暂时的人天的福报，那么乃至要获得什么呢？真正的这个解脱那么这样就会有一个远大的这个这个修行的这个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修行当中啊，也必定会放下这个琐事，一心一意啊，全心全力的切入到这个修行当中所以我们下面哈。所以那个对以上哈心系弟子的这个道理要反复思维，对以上道理要反反复复思维。以上我们把这个心系弟子的这个道理那么讲了以后的话，我们不论是在我们的这个人生旅程当中哈是作为一种什么样一种这个角色，是一种这个就是说默默无闻的这种角色也好，或是一家之主，然后乃至于是说一个这个团体的这个就是说之主的话但是我们要知道心系弟子，那我一定要去修行，不应当把自己的这个就是全部精力啊那么放在这个修行的琐事当中，所以要反反复复的来进行思维。下面我们看那个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急需必进。这里说急需必进的话，主要是从那个财产化积累的再多那么就是说最后都会有什么呢，无常的这一天。所以我们对于财产的这种急需的话，也不必太过的这个执着。他这里边讲到说，同样一切急需终将散尽，这是咱规律啊。所以急需必进的话也是一种什么呢，自然规律。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啊，经常说这个物极必反确实我们从这个历史上来进行看的话也是这样子的。其实没有一个什么，比如说一个人特别贫穷，但是他不可能说永远啊就是说一直是这样的一种贫穷状态，一个人在穷困潦倒那么也一般什么呢，不会说永远是穷困潦倒。那么反之的话，一个人就是说在他这个财产受用啊非常丰厚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他也没有这个前世的这个福德因缘啊，他的这种福德受用的话也不会什么呢，永远的这个就是说圆满所以那个世间当中说这个物极必反的这个道理也是一种什么呢，自然规律，万法都是这个无常的。所以一切其实的话也终将这个散尽了。那么即使是南瞻统治南瞻部洲的国王也有沦落为喜的时候那么就是在那个我们说那个就是佛陀本生传当中啊，顶生王的这种公案大家都知道所以统治这个南瞻部洲，乃至于最后和这个帝释天分半座但是最后的话因为就是说宁愿的这个不信心啊那么也是注入到这个南瞻部洲大地，然后也是说最后非常的这个穷困潦倒后来给病死了嘛。 吗？那么也是有这种情况啊。那么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上哈，大家都知道，像这个南朝皇帝这个梁武帝啊，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就是说崇信佛教的这个皇帝。那么在他这个就是说生前的这个福德因缘啊，因为他就是说是造了很多的，比如说盖了这个八万四千寺啊等等的，就是说就是说做了很多的这个功德，并且他本身的话一心也是说吃素啊修行啊等等的，所以他在他生前哈确实就是说国家也非常昌盛，然后政局也非常稳定。但是就是说在他那个晚年的时候，当时那个侯景啊发动这个叛乱，后来他被那个成衣抬成嘛，然后给这个饿死了也是什么呢，就是说无常的一种这个体现啊。所以说那个最近不是上次也是讲在那个一个什么随性回天路当中嘛，当时也是说了这个梁武帝他为什么最后就是说会这个饿死呢，其实在那个生前梁武帝曾经问那个智公禅师他的这种寿命会多长，智公禅师当时跟他讲说你的这个寿命的话就是说等到我这个智公禅师哈圆寂之后，然后你给我收塔，然后等到他塔坏的时候，然后你的这种寿命就已经尽了。当时果然就是在那个智公禅师死了以后，然后圆寂之后啊，然后梁武帝修给那个智公禅师修了一个木塔。后来他转念一想说这个那我还不如改一个那个石塔，那就是更加坚固，我的寿命会更加的这个就是说长。后来他就把这个木塔拆了。那么就在拆这个木塔的这个求，然后最后活活就是饿死。所以有些人就非常纳闷嘛，既然梁武帝生前造了这么多的这种善法，自己也说精进的这种修行，为什么说最后会被这个饿死啊？其实他那个前世有些那个就是说记载当中，他也是一个什么山中的这个修行人，但是后来就是他那个山中修行人旁边有这个猴子嘛，那个猴子对他非常好，然后经常就是说他昏沉的时候，猴子就是碰碰他，不让他昏沉。但是在有一次他入定的时候啊，猴子经常动碰他，然后他就有点不难，就把那个猴子是啊，就关在其他的一个山洞，然后他一入定就入定了几天，等到他出定的时候，猴子就已经饿死了嘛。所以以此因缘的话，你像这个梁武帝在极盛啊，之前虽然就是说统治这个国家一国之君嘛，而且就是说各方面的这个政局也非常稳定，国泰民安。但是就是说无常的这个道理，那么就是说如是的这个因啊，必然感到如是的这个果。那么最后的话也是说那个被饿死的这样一种悲惨的这种下场。所以种种的这些啊，确实是什么呢？都是这个无常的。那么许多人哈，上半生寿命圆满，下半生却因弹尽粮绝而这个饿死。然后有些人的话，去年拥有数百头牦牛，但遭到大雪或其他灾难，今年沦为一贫如洗的乞丐。所以像那个上半身寿命圆满，下半身却因这个弹尽粮绝而这个饿死，历史上也都是有的。你像那个阿育王，倒不是说最后饿死不饿死，他那个是不是说统治这个天下的这种大王啊？而且后来也是皈依了这个佛教，但是因为他一直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国库啊来进行供养三宝，后来他的这个王太子就不乐意，然后经过别人这么挑唆的话，那么也是不给他这个东西啊，不让他供养，所以后来的话也是说非常的这种穷困潦倒。但是像那个阿育王的话，他一直是什么呢，也一种这个善心啊，乃至最穷困潦倒的时候给他那个半个果子啊，那么他都要什么呢，把这个半个果子来进行这个就是说供养这个三宝，供养给这个僧众啊。所以像这个就是说人世间哈，他的这种寿命的丰满，乃至最后的这种就是说穷困潦倒的话，那么都是有他的这种业的这种因缘啊。所以有这个业的这种因缘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就是说无始的这个轮回当中啊，确实是什么呢，照顾了很多的这种善业，也会什么呢，造了这个无量的这个恶业。所以善恶都是什么呢，就是造下的时候的话，我们在其身当中的这个财富圆满也好那么就是说等等的这些情况都不可能什么呢，一成不变的。如果说我们没有修持善法来增上这些福的因缘的话，那就像什么呢，我们存入这个银行当中的这种钱你一直就是说没有这个积攒让不断的用的话，那么最终会有什么呢，用尽的一天。所以尤其是不懂得佛法的一些这个世间的这种人的话，那么在他寿命圆满的时候不断的造业，不断的这个挥霍的话，那么最终会什么呢，福德因缘消尽了以后的话，那么就是恶业现前。所以就是说会有什么呢，上半生寿命圆满，然后下半生的话是因这个弹尽粮绝而这个饿死。所以像我们中国古代十大这个就是富翁当中啊，像这个西晋石崇也是说富甲天下奢侈四海但是后来就是说那个八王叛乱，当时那个赵王司马伦啊也是看中了他的这个 富有的这个财产，然后想把他杀了。后来那个师从也非常后悔嘛，说早知道财产这么害人的话，我就是说不要这么多财产但是现在的话已经什么了，来不及了。所以当时的这种失势状态的话，然后在假定当中休息所以就是说在这样一种这个失势当中啊，提升了一些福报，那么是自己前世的一些福德因缘但是在提升当中啊，不知道依靠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去行持善法去布施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必定什么呢，消耗自己福德的这种因最后的话就是说又在这个提升当中通过种种的这种法来进行就是说收敛这个财产的话，那么最终啊确实有这个就是恶业现前。所以像这个石崇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还有在那个清朝红顶商人胡雪岩那么也是说那个田地万亩就说一下红顶商人的话，那么他当时就是说做了一个商人这种身份，而且就是说跟这个官场啊也是说那个有这个密切的这种联系但是最后的话也是说当那个左宗棠和李鸿章那个之间政变的时候，那么他也成了一种牺牲品，那么最后也是说非常悲惨的这个状态当中死去了。所以等等这些道理的话，我们应当知道什么呢，情绪必信的这个道理不要就是说为了这些无意的这些财产那么浪费自己的一生，甚至就是说为了这些财产造了所不幸的这个恶业，那么这是非常划不来的。所以基本是说你像那个师兄也好胡主任也好的话，房子再多妻妾再多钱再多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吃的话，那么只不过这么大的这个肚皮睡的话也就是一张床的这种位置那么房间再大再宽阔然后就是说食物再多的话，实际上这种作用还是什么呢，有限的。所以为了这些就是说一些这个就是城市的这种财产等等的话，那么造了这个堕落三六世的这个业其实我们想一想值得不值得。所以有智慧的人他在获得地位的时候，那么不会贪图这个地位，然后有财产的时候，那么尤其是说有一些合法的这个因果证件的人他会平时把自己的这个财产用来去这个布施所以像那个我记得以前那个十大富人当中，比如说像那个陶朱公范蠡我记不清了，但是的话以前我记得他，我们知道嘛，比如说他后来就是说帮助那个越王勾践然后出国之后的话，那么知道说这个大王的话是说可以共苦不可以共乐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辞官然后做了这个商人，后来也是说赚了很多钱。但是在他有时以前看的这个传记当中他对这个财产并不是说特别的这个贪执，经常说有了钱以后的话，那么就会帮助这个穷苦的这个人等等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也是一种什么呢，民事之举如果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两个例子当中是通过一种非法收敛财产并且的话就是说非常的这种吝啬等等的话，那么最终自己的这种下场也是说非常的这个悲惨所以他这里边还有说这个有些人去年拥有数百头牦牛但遭到大雪或者是其他灾难，今年沦为一贫如洗的乞丐昨日是地位显赫腰缠万贯的富翁，也有被这个仇敌毁得一无所剩今天成为乞丐的。许许多多我们亲眼目睹的事实足可说明财产受用不可能恒常拥有，一定要慷慨布施。所以说那个上帝一般比较富有的人拥有数百头牦牛的话，一般就是说其实根据上帝的这个情况那么就是说算是比较富有的。但是在这个上帝我们说雪域之地遭到大雪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数百的这个牦牛全部冻死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瘟疫等等的这种灾难所以今年的话他会什么呢，沦为这个一贫如洗的这个乞丐那么也是有这样一种情况。还有就是说这里边说地位显赫腰缠万贯的这个富翁，你像这个石崇还有等等的这些就是说腰缠万贯，还有我们现如今无论是在亚洲还有在这个欧洲西方等等的这些就是说在整个世界排行榜当中属于这个就是说亿万富翁的等等的这些就是说富翁们那么也有会被这个仇敌毁的这个一无所剩，或者通过一些大的这个就是说像我们去年的这个金融风暴那么有些人的话也是什么呢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昨天还是说非常的这种富有，那么今天的话就已经一贫如洗了甚至沦为这个乞丐，有些人不堪这个重荷的时候跳楼自杀的等等的这种情况也都是有的。所以我们是说尤其是我们现在在城市当中那么在我们通过这些媒体，那么对于这里边所讲的一些无常的这种道理的话，应该是说不是说一种传说那么在我们的这种周 围啊，都被什么呢？摄像看到、听到、闻到。所以我们对这些亲眼目睹的这个事实，说明什么呢？一定要知道财产受用不可能说恒常拥有。所以我们现在哈、拥有的这个时候，不论是多是少，那么要什么呢？尽其所能的，然后慷慨的这个布施啊。所以这也是说极为重要。所以你像这个财产受用不可能恒常拥有啊。我们经常在这个佛经当中就如同什么呢？夏日的这个露珠一般，如同这个秋日的白云一般啊。那么是这个无常。在佛经当中也是说财产的话，那么它是这个就是说四法所供，比如说被这个冤水所偷啊所盗，还有就是被大水所吞，被鬼所火所烧，被国防所这个侵占啊等等的就是说会被一些这个就是说其他因缘所这个侵占。所以即便说自己辛辛苦苦积累了一些财产的话，也不一定说最后是以完全的这个拥有。然后死了以后的话，然后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又因为财产来进行争执啊产生很多的这些就是说让人惨不忍睹的这些事情的话，那么也是说非常不值得。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哈通过这个佛经里边的这些教言啊应该明白这个财产受用不可能这个恒常拥有，所以一定要这个慷慨这个布施啊，一定要慷慨布施。所以你像那个我们说那个庞院嘛，他后来就是修行之后，因为他本来是非常有钱，然后他决定这个修行之后的话，因为全家都是修行人，后来他就把他自己的那个非常多的这些珍宝啊、财产啊，那么投入在这个山泉当中。所以就是当时很多人也是问嘛，说你自己不用的话，你可以拿这些钱来这个布施啊等等的做一些善法功德嘛。但是当时那个庞院他也是说嘛，说世人多重金，我独爱这个，就是说，他说我独爱敬吧，就是敬坐的这种意思。说世人重金的话，其实我就是庞院啊，我喜欢这个，就是说敬坐。所以就是说金多乱人心啊，那么钱多的话是乱人心，但是一念的这种静坐的话，那么可以获得这个解脱。所以我们就是说作为智者哈，确实不论是这家知识也好，还有一些这个世间啊对于这些财力能够看淡的这个人的话，那么对于这里边所讲的这个急需必胜的这个道理，也是说通过方方面面的这些公案啊比喻的话，也是说容易生意当中产生这个定解所以总之哈，从这里边就是以上对以上的这个道理，我们要再三深思熟虑，也就是说持续必胜的这个道理一定要这个深思熟虑啊。所以总之像那个一方面有些智者的话能够对这个钱财这个看得破看得淡但是我们大多数哈在家人的话必定有自己的这种家庭啊，那么也是要这个持续财产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哈，我听这里边华真这些所说的要什么呢？再三的这个深思熟虑，虽然就是说为了维持生活的话，那么要积蓄一定的这种财产，但是不应该什么呢？贪得无厌，太过的这个积蓄，而且在自己的这个财产当中，比如说拿出这个一部分啊，来进行做这个善供善施，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也是非常非常的这种重要，所以就是以此哈，能够打破自己身体当中的一些这个贪执之心啊，另一方面的话，也会积累很多的就是福德因缘，所以我们讲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讲到这个合久必分哈。何主必分说，一切聚合终将分离，一切聚合终将分离。某地的大市场或者是大法会，虽然集聚了来自四面八方，成千上万的人，最终也会各奔东西。这个我们也是说可以先量线的，很多的这些聚会的话，那么终将这个分离。你像我们最近学院开的这个金刚教的大法会，那么也是说来了很多的这些四众弟子啊。来进行参加这一次的这个法会，而且这次法会也是非常圆满，很多就是说乃至于像汉地的这个在家居士的话，在这个八天当中啊，非常精进的来进行共修。那么像这样一种圆满的清净的庄严的这种法会的话，那最终的话，像八天结束以后的话，必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事情要做，那么也是什么呢？各奔东西。还有就是说，像某地的一些这些大市场啊，那么像这个就是说年初的这个上海的这个就是说世界博览会啊等等这些就是说市场的话，那么只是说在一段时间当中持续，那么过了之后的话也会什么呢？大家就说各奔东西，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也要明白这个合久必分的这个道理。所以像那个《三国演义》当中也是说嘛，说这个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那么这其实也是一种这个自然规律。我们说一个国家的这个就是说历朝历代啊，你像这个改朝换代，都不会说哎一直是这样一种朝代的这个兴盛，那么会有什么呢？从我们最初就是说朝代这种案例啊，那么到现在我们说已经更替了多少的这个朝代，所以这些的话都是什么呢？天下的这种大事的话，世人也知道什么呢？分久必合，合久这个必分的这个道理，所以就是说最终哈都会那个各奔东西。那么尽管现在我们中的师徒族谱，师祖福田，道友兄弟夫妻等彼此那个慈爱和睦相处，但最终哈无论如何也无法就是不分离，所以这是一种轮回无常的这个本性。你让我们现在就是大家，比如说在一个团体的这个共修当中啊，哎，但我们彼此就是都是金刚道友，而且特别的这个就是说和睦相处，而且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这种目标，文殊修行，也想什么呢？永远不这个分离。还有在上师和弟子之间的话，那么就是关系非常融洽，而且是唯一围绕这个正法呀，弘法利生，那么行持修度的这个善法。那么作为弟子的话，也是持有上师长久住持，也希望什么呢？这样一种共修的这种环境，能够一直保持下去。但是我们知道，轮回的这个本性就是无常的这个本性。那么像这样一种善法因缘的话，也不可能说是这个，就是说长久在世的。所以像这个历史当中啊，当时佛陀将这个教法也是传给迦叶，那么迦叶的话，那么传给这个阿难，所以他们就是说很多的这些，就是说持有教法的传承的这些高僧大德祖师们啊，弘法利生的这个修行，我们也可以知道，对我们就是娑婆世界五浊恶世的，那么说百世，人寿的这个就是人生来去影响的话，那么一些高僧大德他弘法利生的这个时间，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要么三十年，要么四十年，这样子的，就是说或者五十年、六十年，这也是了不起，非常长了。但是都不可能什么呢？永远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长久下去。所以我们人寿百岁之际的话，那么作为一些高僧大德弘法利生这个时间肯定有限的。所以明白这个无常的这个道理啊，我们现在就是说拥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文殊修行的非常好的这个因缘。比如说上有这个具有法身的圣师来行给我们传法，那么周围的话又有一些这个就是说志同道合的一些道友，那么一起共修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样一种因缘，因为这种因缘不可能说长久存在于这个世间，那么也是一种无常的这个本质，所以就是说那个这里边也是这样来去影响。而且你像那个世间人哈，以前在那个是三国时期吧，以前不是那个就是陆七啊，他曾经就是说在众别人的一种事当中啊，他曾经想到说这个离合哈，离合非有常，替比咸鱼阔啊，替比咸鱼阔。所以这个离合的话，也就是说分离还有聚合，没有一种这个就是长性啊，没有这个长性，就好像咸和这个阔一般。因为当时那个陆琪他的这个父亲还有祖父的话，都是说那个三国的这个名将啊，然后他的这个兄弟也是名将，后来他也是那个参加这个就是战事啊，所以那个就是说战场上以前古代经常射箭嘛，他那个箭弦还有那个箭阔，阔就是说搭在那个箭弦上的那个箭尾啊，那个部分啊，所以像这个弦和阔之间的话，那么离合是无有常的啊，所以一世的这个人生啊，那么像这个就是说一代的这个名将，他也是一种文人吧，所以就是说通过自己的这个就是说人生啊，那么也是体悟到这个无常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这里边哈，种种的这个无常啊，并不是说像中观的这个道理，我们要真正体悟那么才能够说在生命当中啊有所这个就是说觉受。而无常这个道理啊，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尤其是现在五浊恶世天灾人祸非常多的这个时候，很容易观这个无常的，就看我们能不能够说是眼睛所发生的一些这个事情啊，引发这个无常的这个正见啊。所以像那个陆琪也是说这个离合无有常，譬比箭鱼阔啊，那么也是夫妻之间的话，其实再怎么样这个慈爱，再怎么样和睦相处的话那么他们的这个离合也是什么呢？无有常的。所以最终啊，无论如何你再怎么样不想这个分离的话那么大圣道的这个时候啊，那么夫妻是如同这个林中鸟一般，大圣来时各自飞啊。所以像古人也是说父母恩深真有别夫妻义重也分离 人生四秒就是同龄处，大限来时各自飞啊。所以父母在这什么恩生那么父兄也是有什么呢？生死离别的时候，夫妻其实在什么样感情这个浓厚的话，那么也是有什么呢？分离的时候。所以人生呢，就像这个大家齐聚在一起，就像这个同林鸟一般，一旦大限，一旦这个大限来临的这个时候的话，也是说这个各自飞，各自走出自己的这个中阴的这个那个道路啊。所以这也是什么呢？无常的这个体现，我们一定要这个了知。生命继续讲到说，如果突然遭到死亡或偶然性的恶缘，那么当下就会分道扬镳，这些都是没有固定性的。所以遭到就是死亡偶然性的这种恶缘，像这个就是说就是去年312的这个地震啊，还有我们今年就是青海玉树的这个地震的话，突然的这种伟人当下就什么呢？分道扬镳。所以这些的话确实是没有这个就是固定性的。所以我们在一些这个天灾人祸，一方面就是说重重的这种工业所感，但在这样一种这个末法时代，重重的这个就是说一些无常的这个惊险当中啊，确实很容易让我们众生产生这个业力之心啊，能够就是说进入到这种修行当中。现在朝夕相处的道友家人等，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各奔前程，彼此所以彼此之间千万不要怒气冲冲，恶语重伤，争吵不休，甚至发生大打出手等现象。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生哈，都是这个无常的。然后就是清明就是那个就是眷属的话，那么也是如同这个同林鸟一般。那么既然是说有缘相聚在一起，不论是说朝夕相处的这个道友，还有我们像这个一些家人的这种相处的话，那么有缘相处在一起，应当什么呢？珍惜这样一种缘分，因为人生都是无常的。那么将来要各奔这个前程，所以在我们有缘相聚的这个时候的话，不要彼此制造一种恶缘啊，比如说彼此之间怒气冲冲、恶语中伤，然后一天到晚的话就是争吵不休，甚至就是说大打出手啊等等这种现象，一定要就是说尽量的这个避免。所以人和人就是见上一面的话，那么也是说前世就是知道这种缘，才能够说今世啊那个见到这个就是说一面。所以夫妻之间的这种姻缘的话也是什么呢？不定的，但是不定能够生活在一起，然后同修道友在一起共修的话，尤其是共修的这个同修道友啊，确实就是说也是在这个生世当中啊，彼此发了这个共同的这种愿，有共同的这种善法因缘，才能够说持续在一起，然后大家共同这个修修。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一定要什么呢？就是珍惜这样一种因缘。那么在短暂无常的这个人生当中哈，大家彼此之间互相的这个勉励，互相结一种善缘，然后发一种这个就是说善愿，那么彼此之间关注的清净心，所以希望就是说不要有这样的种种的这个就是不好的这种事情。那么应该想到大家不一定能够长期相处，很快就会分离，因此在极为短暂的这个岁月当中，应当互信互爱，和平共处啊。所以大家齐聚在一起哈，再怎么样和睦的这个生团也好，然后再怎么样就是恩爱的这个夫妻也好的话，都不可能什么呢？长久相处，那么很快也会这个分离。所以我们在这个短暂的这个人生岁月当中啊，像这个就是说那个非常短暂，如闪电一般，如这个就是那个非常那种迅速啊，如同闪电一般。所以我们应当什么呢？珍惜这样一种姻缘啊，所以彼此之间应当互信互爱，然后和平共处。我们一般说生团当中就是说以和为敬啊，以和为上啊，应当就是说有这个六合的这种生团啊。那么在这个大家就是说共修的这个精神啊团体当中的话，也应当什么呢？互信互爱，和平相处。其实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这个团体当中啊，和睦非常重要。如果一个生团和睦的话，那么天人也是非常欢喜来进行做这个护持啊。反正像邪魅一样不断争吵甚至大打出手的话，那么善法的这个就是白方护法神远离，然后一些恶神会给我们来进行制造种种的这些委员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和平共处，应当懂得珍惜这样一种因缘。而且就是说最重要的，其实是像我们在很多教案当中大家一起共处的时候，关注的心意心特别的这个重要。一个人相信非常心意的话，是不容易就是说跟别人发生这个就是说争吵啊，甚至说打架的这种情况不容易发生。一般就是说在另外一个团体都觉得不如法，然后喜欢跟别人吵架喜欢说是非的人呢， 话，其实还是跟自己这种心神有关，说明自己心里的这个心神啊还没有这个到量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平时哈，确实要这个就是珍惜分合久必分，合就是说是这个无时啊，就是说是不会这个长久，但是在这样一种短暂的这个聚合当中啊，也要什么呢，就是和平共处，珍惜这样一种善缘。如帕丹达尊者这样说道，夫妻无常，犹如即是客，切莫恶语争吵。当乐瓦，当乐瓦的话就是当地的这个名字啊。所以夫妻无常就像这个即时的过客一般啊，我们这一世哈然后就是即时在一起的话，其实像这个即时过客一般偶然相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必要就是说为了这个短短的一生哈恶意相争也是需要我们这个谨慎的。所以我们在以上哈讲到这个合久必分，一方面了知这个种种的这个聚合哈它必定会这个分离，不可能长久。然后另外一方面，华真波士在这个教当中也告诉我们那么在这个就是大家共修善法的这个团体当中啊，聚合的这个不论是家庭也好，还有在一个团体当中那么在聚合当中啊，也不要就是说结一些恶缘，应该什么呢，多结一些这个善缘这里边也是这样的一些影响的。那么下面好，我们继续看这个低西地岛。低西地岛这里边主要是这一些建筑等等的，然后就是在什么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我们认为非常奇妙的、非常庄严的、非常好的，然后灿烂辉煌的这些建筑的话，那么也有它什么呢，无常的一面，讲这方面的道理。那么银色修特成的建筑都将土崩瓦解，从前就是繁荣昌盛的村落及寺庙都有贤德之士管理和主持，可是如今却只剩下一片废墟，而且已经变成了鸟窝雀巢。这些就是说建筑的这个无常哈，在我们说以前古代的时候没有这个钢筋水泥，那么在这个以前古代，在什么样就是说繁荣昌盛的村落也好，寺庙也好，还有一些大的这个建筑那么如今的话都只是一片的这个废墟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了这个钢筋水泥的这种建筑，我们觉得说百年之计认为就是说可以保持百年甚至更长的这种时间，但是一旦就是说炸弹一炸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土崩瓦解了。所以像那个美国的这个世贸大厦那么高的这种那个就是建筑，那两座飞机一炸，那么毁于一旦。所以这些的话全部就是说是这个无常的这个本性，而且你像这个现在的这种建筑的话，一旦就是说一种这个巴西地震等等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毁于这个一旦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些建筑的这个无常我们也应当这个就是说了知它的这个无常的本性。所以它这里边也是说新的一些这个寺庙你像那个古印度的时候特别就是说昌盛一时的像那个那烂陀寺还有吉山智山寺当时就是说无数的这些大甘蔗郎们齐聚一处，然后就是说讲辩助那么兴盛的这个就是说兴盛的这个寺庙，那么如今的话在这个印度哈，那么也只剩下这个遗址了所以也只不过是一些这个废墟而已变成了这个就是说鸟巢就是那个鸟窝雀巢还有像我们就是以前不是上学的时候那个阿房宫赋阿房宫赋的话也是这样子的。那么在这个秦朝非常有名的这种建筑阿房宫也是说非常的这种浩大，乃至就是说在一个宫殿当中，在一天当中的话，那么都会有这个明暖不同的这种气候那我们就可想而知它的这个庞大了。但是最后的话就是说也是什么呢，说这个土人一去可怜焦土那么经过圣吴广洗浴，然后也就是说一把火，那么说一天当中也是什么呢，就是烧没了。所以这些的话等等的这些都是什么呢，无常的。但是你像那个秦始皇，那么也是为了这个阿房宫造了无数的这个业。所以你像那个阿房宫还有我们现在就是讲的那个就是说园中之园的这个圆明园也是一个大的这个博物馆。你像那个阿房宫赋里边也是说，像那个阿房宫里边他也是说那个把以前那个就是说六国他的里边的一些这个金银珠宝很多的这些古董那么就是说因为战胜了以后的话，那么国家这个就是败了以后，那么他本国的这些珍宝那么全部就是收集在这个阿房宫当中所以就是说那么就是庞大的这个阿房宫那么最后也说楚人一去可怜焦土，那么也不过是变成了一坡这个焦土而已所以下面他这个上面当中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商耶寺以这个例子也是说明这个无常堆砌必倒的这个道理。比如说天使智深得善时期由换化工人修建无心第二佛无心第二佛莲花清大师开光的商耶双层宝顶宫殿也因遭受火灾而毁于一旦 就是说那个国王之中得到的时候，当时也是说前世哈和那个真命菩萨啊以及这个莲花生大士共同发愿的这个力量，后来也是说那个引起了这个莲花生大士啊依靠他的这个威德力，然后就是说也是有他这里边幻化公园的话，就是当时是从那个印度哈引起了一些这个公园，然后深陷这个商业寺，并且是由这个无尽第二大佛陀开光，所以这个开光的这个商业寺哈，像梵文一宝生存在传说于大圆满的时候，在这个大圆满经典当中啊，对于当时那个商业寺，然后这个莲花生大士开光，生成二十五就是当时那个二十五城池啊，那个梵文一宝是那个二十五大弟子之一的这个降魔金刚，所以梵文一宝经常就是说在他的这种经典当中啊。那么显现当时的这个就是说佛法兴盛的这个时候，然后就是说虚经啊工具，然后那个三一寺是如何的这个灿烂辉煌啊，然后如今的话那么只是剩下了一片的这个遗址，所以仿佛一把每每回忆起这些事情的话，那么都是什么老泪纵横，非常的这种感慨万分啊，所以总之他最后的话也是因为那个火灾而这个毁于一旦啊，所以他当时那个三一寺是个三层嘛，上中下，那么一次是依靠这个印度啊还有汉地啊藏地的这个不同风格来进行做这个修建，尤其是文革的这个时候啊，也是遭到了这个就是说破坏啊。虽然后来就是说有所这个恢复啊，那么但是跟那个最初哈商业市的这个就是说境况已经完全就是说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这个藏地的这个史记当中啊，对于在那个前一孝法时代啊，那么当时依靠这个商业寺等等的，然后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前一孝法兴盛啊，确实也是说后来那个阿里峡尊者来到这个藏地的时候也是说极为赞叹，说前一孝法的这个兴盛那么乃至于现在在现如今的这个印度啊都已经这个就是说没有，而像那个前一孝法时期很多的这些密室的这些就是说附送的这些器物啊，那么也是在那个如今的这个印度也都没有，所以当时那个阿里峡尊者看到那个就是说对这个前一孝法兴盛的这个时期的这个兴盛状况也是说极为的这个赞叹，但是如今的话也是什么呢建筑也是说毁于一旦，然后就是说最开始的这个僧徒集聚啊，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教法兴盛的这个时期，那么在现如今的话已经什么呢不像这个往日所以这些的话都告诉我们根据地岛啊然后无常的这个就是说再现法王身上甘度时啊，如这个金像宫般的红山宫殿，如今已经天马不存，然后连这个基石，也无踪影了，也是这样子的。还有像我们汉地，比如说什么万里长城非常坚固啊，但是在现在就是说，你们也可以就是说游览的这个时候，也能够见到有些地方的这个就是说，永远不倒的这个万里长城啊，但是它这种地基的话，也已经什么呢？不稳固了，等等的，也说明什么呢？就是无常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对现在哈，如同蚁穴般的城市、住宅、寺庙等如此珍爱单着，又有什么用呢？而又追寻高士派诸前辈大德的这个足迹啊。所以我们现在哈，就是以上这些例子为例的话，那么上次在讲课的时候还跟我们讲到了，比如说像这个万源之源的这个圆明园啊，有人说始建于这个康熙年间，后来经过清朝历代皇帝的这个整修啊，那么也是说范围还有它的这个规模啊，非常的这个宏大。而且里边也是说金碧辉煌啊，也是仿照了很多的这些就是东西方的这个格局啊，并且像那个法国作家、文学家雨果也说非常赞叹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圆明园，说它不光是说那个珠圆中圆啊，而且是一所非常大的这个博物馆，说把这个法国所有圣母院里边的这个就是古董聚集在一起的话，那么都比不上这个圆明园里边的这些古董的这种集聚，所以也是说非常赞叹。但是说八国联军那么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入侵，那么最后也是什么呢？毁于一旦啊！其实这些的话，如今的话也不过是一种遗址啊，然后就是说供这个后人啊，然后追念，所以也都是这个无常。还有就是像那个我们说那个，比如说像那个就是柏拉图他的那个记载当中的这个大就是大西周啊，这个大西周哈、确实。就是说在这个史前文明应该是在这个一万多年之前啊，就是有了这个史前文明很多应该说都没有见到，但是柏拉图在他的这个就是说对话录当中啊特别详细的记载了这个大西洲的情况，然后当时的这个大西洲啊就是说好像是在一个岛里边，然后就是说国家的话非常的这种繁荣昌盛，然后风调雨顺，而且也是非常的这种富庶啊但因为他们供的是这个海神嘛，后来就是说人心不古的这个时候，然后人 人生开始变得脆弱啊，不平直的这个时候，惹恼了这个就是说神明，然后神明就是说降下灾难，所以依靠这个地震啊，然后这个就是说洪水的这个灾难，然后沉入到这个海底。而且是那个柏拉图嘛，啊，在他的这个就是记载当中说，这是就是说在历代相传啊是真实存在的，反复强调啊是这个真实存在啊。所以你像那个就那个大西洲啊，很多那个就是历史学家也好，地理学家，有些人就是不相信它存在，但是有些人的话还是就是说啊相信它的这个存在。通过在那个比如说19世纪啊，还有20世纪，乃至现在我们就是说21世纪的时候，2005年，当时那个英国媒体就是一种报道，当时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航空工程师嘛，然后他对于那个海洋的这个软件。就是说那个查看那个三维海床地图的时候，那么发现了这个大西洋海底啊，那么有城市的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图景啊，城市的这种图景。所以我们想知道乃至就是说我们史前文明当中，像这个有些人认为是传说中的这个大西洲啊，但是说现在哈，我们不管就是说是不是传说中，确实现在你看在海底的话，那么也有古金字塔，还有一些这个海底城市的话，那么它的这个遗址也是依然存在，现在范围也是非常广大。所以有这种遗址的话，说明什么呢？在以前的时候，那么也曾繁荣昌盛过啊，但是它可不可能说永久的这个繁荣昌盛下去呢？那也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历史哈也能够看出啊天时地倒啊等等的这个无常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就是说为了这些无常的这个法，那么在当时啊而这个就是造业啊放弃这个修行啊，确实也是一种这个愚痴的这个行为啊，愚痴的这种行为。所以像那个秦始皇之后就是说土人一世可云消土那么东面也是说，其实当时那个秦始皇的话，其实他对于这个珍宝的话已经什么呢，从各国呀吸取来的那些珍宝，他都已经什么呢，把这个就是金石啊当成如这个土石一般，根本就已经不太这个在意了所以当时这种穷奢极欲的这种情况是当时的这个人们是敢怒不敢言的但是最后的话，那么就是说再怎么样情绪哈，再怎么样庞大的这个宫殿，也是最后就是被这个烧光烧焦所以懂得这些的话，我们说对他单爱又有什么用呢？还有我们现在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房子的这个单爱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必要尤其像我们就是说不论是寺庙里面修行的出家人也好，还有在村子里面修行的这个在家人也好的话，那么都有自己所依的一个就是说修行的所依，要有一个房子，所以有了一个房子已经足够，没有必要就是说再装修然后再就是说去这个就是扩大呀等等的如果这样子的话，已经什么呢，舍本逐末然后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寿命完结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还没有说真正用心啊去这个修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哈，要那个遵循高喜派哈，从前辈大德的这个足迹前辈大德的这种足迹什么样的事情遵循，下面这些道理也非常重要，说背井离乡奔赴异地居住岩洞与野兽交心相伴，将衣食名誉抛之脑后。他这里边就是说，一定要舍弃这些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比如说背井离乡不要单恋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和这个故乡，然后奔赴这个他地，然后居住在这个七情深山当中与这个野兽朝夕相伴，所以将我们所有的这些衣食然后名誉抛之于这个脑后。衣食住行，尽管说商业也是商业说嘛，不能够完全说这个像古人一样就是说完全把这个衣食名誉抛之脑后，但是起码也应该商业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定体，也就是说我虽然就是说需要这个衣食来进行生活，但是我不应当什么呢，把自己的这个全部精力那么放在衣食和名誉当中所以应当就是去到这个修行当中。但是现在的这个世人确实末法时代的一种这个不好的这个定向吧，然后在佛陀的这个一些经典当中那么也是有这个设计。你像我们就是说一般没有真实的这种修行心态的人的话，虽然表面上皈依了这个三宝但是比如说在吃穿方面的话也是非常讲究，比如说穿的话要穿一些高档的华贵的衣服，然后吃的话要吃一些什么呢，山珍海味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说没有这个放下一切去修行，那么会反而为什么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造的这个业也是幸福难俗所以我们是说有这个智慧的人哈，那么对这个轮回的这个本质能够看透的这个人的话，没有必要为了短暂的这个一生那么把自己的这个生生世世的这个安乐 那么葬身进去，那么也是非常划不来的。就好像一个人说为了一天的这个安乐，那么把自己的一生的这种生命，一生的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就是说打算的话，全部就是说已经那个放弃掉的话，那么也是说非常划不来啊。所以下面的话说这个最后哈，彻底一止，高登是依法，也就是说心于法于体，心依法为安和之客。他这里边就是高登的事业非常有名的，我们说要什么心依法，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法之外的话，我们心得到什么呢？心得是什么？彻底到这个说心的这个法，这个话就是心为主义于这个正法，义于这个佛法，而法也要不离体哈。那么法的真正的是修行正法的话，心法生活当中真正能够融入于这个佛法的这个就是说那个法义啊，那么要依于什么呢？安贫乐的很多时候是我们在一种这个平时习惯当中，一种向外的这个攀求当中啊，生命当中产生佛法的这个正知正见啊，佛法的种种的这个善法功德。那么我们说从古至今，从内到外啊，那么就是说能够在这个佛法当中啊有所证悟、有所成就的一些大德的话，那么也都是什么呢？在安提乐的当中能够佛法的受益，而是这么说提于于此啊。那么这个安贫乐道的话，也并不是说一天两天的这个事情。我们有时候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一些出家人的话，付出发心啊，确实就是说非常的这个虔诚，然后我一定要过这个修持上的生活，哎，我一定要说这个去进深山呀、那么就是说去这个圆满自己一生的这种修持。但是往往就是说在五浊恶世哈，自己的这个道心不坚固的时候，那么后来那是走出去行深山去到这个城市，那么最后和这个城市里的人啊同流合污最后自己的话也是什么发财那个就是说那个富裕了。那这样子的话说明什么呢？法没有真正的无私呢。所以我们就是说法依于贫的话，那么这个安贫乐道并不是说一天两天或是一年两年我在这个去行深山我在这个雪域啊是这个就是修行，而是要什么呢？自己的这个生命世界能够更有，那么自己是一世啊，那么乃至于在临死之前的话也在一种安贫乐道当中去这个修行。所以这才是一种这个修行的长远的这个心态。还有最后的话说死依于这个干涸之后，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人不论是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的话，最好就是说不要死于这个闹市因为什么呢？在这个干涸之后，也就是说寂静之地那么就是说往生也好，缘世也好，那么这是最好的。所以你像我们在那个就是说遇到的很多的一些这个出家人，比如说生病了，然后知道自己快要这个就是说那个死的时候，那么他们往往就是说不住，再也不住这个医院了，或者在这个在家家庭，往往就是来到这个寂静之地那么希望在这个寂静之地能够什么呢？就是说在寂静之地当中清静的离开这个人间所以这也是说一种这个吉祥之相。如果说一个修行人一生的这种修行开始在寂静之地，后来开始的话也是知书少欲安贫乐道，那么逐渐的话通过一些这个就是说持戒还有修行的这个福德的话，那么逐渐也有人供养了，然后就是有钱了，那么这个时候去城市了最后的话在这个没有道心的这个状态当中那么在城市当中死去的话，那么这也是一种什么呢？恶相所以这个伽灯四法当中所讲的这个事业我们应当在意思维，我们思维题当中思考题当中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每一句话什么叫这个贫于死，什么叫这个死依于干涸之后一定要这个山语当中引发这个定解。但是以上道理我们应当诚心诚意思索观赏。好好，我们今天这个全程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这是第三期学习的这个开始。如果到里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问可以提问。我们先回向啊。佛南得一贪嫌热巴念，多美一地江龙贪嫌香，揭迦那西方龙彻巴耶，周地周地周瓦周瓦修。万俗势力勇猛之日不成回心亦复然，我今回生诸相根，水滴一切常现身，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垂生诸大愿，我今回生诸相根，为得不现诸身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恒须生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福德金刚师。还有一个通知我们明天讲那个中观专业总义讲那个应该是第27、28堂课吧，就是我们紧接着上面的那个课程，27、28堂课。下面到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就是抓紧时间提问
我们今天第一堂课哈，如果到里面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辅导就到这里点，就到这里。那个我们下个礼拜哈，应该也是礼拜三，可能我们这一次的话，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然后如果在座都有如果有这个知道以前在一起共修的话，也可以那个通知一下。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